弟兄姐妹平安。各位，今天我们要讲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是整本圣经所记载的最伟大的祷告。谁的祷告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的祷告。圣经里面有很伟大的祷告，像亚伯拉罕的祷告、摩西的祷告、大卫的祷告，但是没有一个祷告胜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不但为我们舍命流血，今天他升天宝座，借着他的祷告继续保守着众圣徒。那他的祷告呢，显明了他的地位和他的荣耀。他的祷告保守了他所有的子民，他的祷告直到今天是有功效的。然后他的祷告也奠定了我们所有信徒祷告的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讲到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带着一些外邦人的一些观念，求这个求那个，我们不是这么清楚知道那主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主发出我们的哀叹，我们的呼求，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呈现在他的面前。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今天这个祷告呢，在众教会也历史历代的教会们，我们把它称呼为大祭司的祷告， The High Priestly Prayer， 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的这个事情。那么各位，在我讲这个祷告之前呢，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众教会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也是长老会的创办人，名字叫做 John Knox。 他的一生呢，就被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这个祷告呢大大的感动。据说他五十七岁的时候呢，快要离世，那时候他躺在床上整身没有力量的时候呢，他叫他的妻子来，最后一个愿望就你把圣经拿来给我读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是我初次把生命的锚抛下的那个时刻我读的经文。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船，一艘船一样，对不对？好像漂浮不定在大海当中，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认识主，把生命交给主的那个时刻，就好像把生命的锚，那个 the anchor of our life， 对不对？就是抛在大海的时候，从那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好像这艘船稳定起来。 John Knox 他原来他初次他信主，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上帝的时候，就是他读了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是什么背景呢？原来 John Knox 在三十一二岁的时候呢，他认识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叫做 George Wishart。那这个 George Wishart 他就成为了他的保镖。George Wishart 呢，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改革期间，那基督教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时候呢，那 George Wishart 呢是一个改革家，一直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也否定教皇的一切的教导。那时候他就被判死刑，那要被判被焚烧，被烧的 burn to death， 对不对？那时候呢 ，George Wishart 就被带到刑场的时候呢，他就对那个要处置他的人，他就给他亲嘴，很奇妙的表示他爱他，也原谅他。然后他就被挂在木头上，活活的被烧死，就很喜乐很荣耀的这样被烧死，这样离开去见主。那时候他的这位保镖就是 John Knox， 他就在几米以外，他就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就深深的被感动。那怎么有人这样离开世间？怎么有人能够这样饶恕处置他的人？那么后来他就回去的时候呢，他的心很不安，很慌忙慌乱，他就翻开圣经读了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有一句话说，我们主耶稣说，父啊， 我已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哦，这句话特别永生这个字深深的打动他。什么是永生？各位，我们多少人认识永生？我们多少人渴望永生？因为通常要不是第一，我们人生遇到很痛苦的事情，患难啦，疾病啦，那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永生。我死了，我离开了，还会活着，对不对？要不然呢，就是我们有时遇到有一些人，他遇到人生的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呢，但是一般的人都应该要痛苦绝望的，但是他何等的盼望，一个要离开世界的人，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喜乐，这样的指望，甚至好像更想离开？那好像这样的人不是现在存在而已，他有永生。所以这个 George Wishart 的这样被烧死，跟 John Knox 他就读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把生命的锚就是抛下交给主。据说他整个的真正的决志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所以他57岁二十多年之后，他快要离世，他为主做了伟大的事工，苏格兰建立了整个长老会的基础的时候呢，他离开的时候就跟他的妻子说，最后一个愿望，把我初次把生命的锚抛下的那个经文再次读给我听。读完之后，他当天下午就离开去见主了。这很奇妙，很奇妙的，就历史里面就记载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知道 John Knox 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深深的打动。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一个人把他心灵最深处的一个内容向神表达出来。那祷告里面有我们的呼求，我们的迫切，我们的向往，我们的所愿。各位，我们当然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我们学习，我们的理性学习了神的真理，但是之后你学到的真理，你明白的真理，然后成为你心里的呼求，那个就是你的祷告了。各位弟兄姐妹，所以祷告是不能学的。那有一些人是可以字句方面这样学啊、哦，我要这样祷告啊，先要讲感谢神，我们先要，然后很多的字句好像都是听起来差不多一样，在教会每个人祷告。但是我们知道神听的是我们内心向他真实的呼求，所以呢，神听到我们的心里面的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心完全没有虚假。今天很多人的祷告是假冒伪善，对不对？我们的主的祷告是完全真实的，对他向父的呼求啊、祈求，这一切的一切显出了我们主的心肠，主的迫切。那所以这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呢，十七章里面呢，各位分成三段、哦、那很简单来讲三段。第一，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祷告、哦、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那然后他为，第二，他为十一个使徒的祷告、当然我们就知道犹大那时候已经背叛主了，对不对？十一个使徒，因为他们是很重要的人物，他们要写圣经的，他们要受圣灵的默示，把神的话启示出来的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对不对？所以呢，为他们祷告。然后还有第三是什么？为历史历代的众圣徒。那历史历代的众就是包括我们了。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是使徒先知的根基，对不对？那使徒先知写的是关乎什么？关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所以都有程序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先看我们的主他怎么为自己的祷告。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先读一遍啊、哦。那然后我讲一个概论。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等下我们再讲。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生命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各位有没有？所以呢，掌管所有的人的命运的，也是有权柄把永生赐给人的那位主。第三节，认识什么是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各位，这个祷告啊，我们一听的时候呢，真的不是凡人的祷告，各位对不对？不是一般的凡人的祷告，因为这是永在的子跟永在的父的他的祷告，所以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与父有一样的尊贵，一样的荣耀，他是与父同等的，所以与父同尊同荣同等的那位圣子，这时候他要上十字架的，他把他真正的应该当有的那个荣耀，对，显明出来，他这样向父祷告的，对不对？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知道的啊，我们的子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虽然他是向父呼求，但是绝对不是他显明他是次等的。这个的祷告里面好像绝对没有那种感觉说好像下级人向上级人祷告，对不对？我们一看都知道第五节，对不对？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你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跟父同样的荣耀的那位圣子，这是第一，对不对？圣子向圣父的祷告，神跟神的祷告，对不对？第二个祷告，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在这个整个的祷告，在五节里面，我们的主的祷告，它显示了，虽然跟父是同荣同，但是还有什么？也同样的所愿，同样的计划，同样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呢，这个我们主耶稣的祷告，有一点相似，他教导使徒们的主祷文。主祷文是什么？天上的父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各位有没有？所以都是父啊，你的名，父啊，你的国。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祷告是被什么东西激发的？被我们的需要激发的。哎呀，我有需要，主啊，求你给我这个，主啊，给我那个，对不对？我们的祷告是这样。但是呢，越靠近父的心意的祷告是什么？因为你明白了，也与父共有他的心肠，他的所愿。因为你知道了他的所愿，他的心肠，他的计划，而你向父呼求的，不是因为你现在有某一方面特别很缺乏，特别很需要，常常没有看到生命被，所以一直求。各位明白吗？所以祷告也有层次性，有深度的，就有靠近上帝的心意的祷告。那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祷告。这是完全出自于父的心，明白父的心肠和所愿带来的祷告。另外我们第三，我们知道这个的祷告是完全显明，虽然他与父是同等的，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一个顺服的角色的祷告。所以父啊，你托我的事我已经成了，现在求你荣耀我。所以这个叫什么？确认他的顺服的祷告。各位明白，我们多少人祷告的时候有确认我们的顺服，他是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各位你自己看，省察自己的祷告，每天一天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一个祷告说，父啊，你吩咐我的事我都做了，那现在我要安睡了。有没有每天一天晚上完的时候呢，父啊，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得到啊，你快点赐给我啊，那还是这样的祷告，对不对？ 所以从你的祷告，你在神里面的那个满足，你向他确认了，父啊，你都知道，你向我吩咐的我都做了啊，不管是在家里面的，在教会，身为一个父母，身为一个牧者，身为一个会友，身为一个员工的，主我都做了，你叫我爱神爱人的事我都做了。所以这个叫什么？确认顺服的。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完整，对不对？但是你是尽心尽心尽意要爱主的那个信仰里面，你常常会发现你的祷告求什么呢？也没有什么东西求的，就啊，我该有的都有了，感谢你啊，只有求你就继续保守我的心，对不对啊？那叫我今天该顺服的已经顺服了，明天继续顺服你啊，你这样的祷告。所以圣子的祷告呢啊，虽然我们知道这是神跟神的祷告啊，没有一个我们人的祷告是父啊，求你荣耀我，对不对？那跟你一样，没有一个人这样的祷告，就神跟神的祷告可以这样。但是这个里面也显明了圣子的顺服，甚至明白父的心肠与计划，他的所愿，这样的祷告。那所以我们会知道的。对，现在我们一起一句一句来看好不好？我们再看一遍十七章，耶稣说了这话，这话是什么？就是整个告别讲论十四到十六章了。那十六章最后结束是什么？这地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了。那这是十六章三十三节的话。那说了这个整个告别讲论，就举目望天。各位，我们基督徒很少举目望天哦，我们都是低头祷告啊。那各位，那低头祷告还是举目望天呢？都可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整个的举止啊，有些人不是我们祷告应该跪下吗？还是怎样吗？对不对？我是以前长老会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有跪下来祷告。那后来来到生命堂之后呢，没有跪下，很少跪下来，就很迫切的时候还跪下来。也 一部分理由是因为我的膝盖有问题，所以我跪到很痛，那个专注点全部在膝盖那个，所以呢，但是这个祷告的举止那个样式是显明你你心肠，你的心向主的那个反应，对不对？所以人低头祷告的时候是怎样？谦卑虚谨，主啊，我是人，你是神，对不对？你是我的父，你我的主，我是仆人，所以有谦卑的意思，明白吗？那举目望天的这个祷告呢，是对上帝充满盼望，期待他，也相信他会成就的啊，仰望着宝座上得胜一切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很奇妙哦，那人家应该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啊，父啊，给我这举目望天，好像已经成了那个。所以很奇妙，对不对？所以 我们的主、他的祷告我们看啊，他盼望的什么呢？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各位，我先问，请问这个荣耀指的是什么？通常我们说，主啊，你荣耀我啊。当然我们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我们的心就是，主啊，你荣耀，主啊，提升我，叫我在人前被提升，叫我能够得好的工作，可以兴盛，能够成功，荣耀我，我们侍奉主的人说，啊，给我恩高恩赐，那给我们教会人多，荣耀我。我们想的荣耀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主讲的荣耀是什么？谁懂？各位，其实很容易了解嘛。实际上过后是什么？就是他的受难了，对不对？所以荣耀我就是十字架了，明白吗？把我带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唱那首诗歌，十字架，十字架，原是我的荣耀。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有谁把十字架当作荣耀的？这个罗马最残酷的刑罚，给最作恶的那些人定的那种刑罚，就是发生在从来没有犯过罪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各位有什么荣耀的？所以呢，世人把十字架都看为残酷的、羞辱的，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父啊荣耀。我说什么意思？为什么十字架是这么荣耀呢？各位注意听哦，因为十字架完整的显明了上帝他的慈爱与他的公义。阿们。各位了解吗？各位，我们通常 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先想什么？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对，爱的确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使神的大爱就再次显明了。他为与他敌对的人死，对不对？这是大爱、慈爱。我们都是知道十字架把人间没有的那种爱显明出来。我们就是上帝的慈爱，就为上帝的慈爱，为仇敌死，为仇敌舍命。但是你问这个，那他这么爱人，那人身上的罪谁还？各位啊，我有上帝说我不用还了啦，我说了算啊，这样这样的上帝你不会遵从他的，对不对？你们身上的每一个罪，你们现在犯法了，对不对？这个国家的法律都要给你制裁，对不对？所以你会敬重这个国家的法律，敬重国家的法官。那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你们每一个人从早到晚犯的罪，从生出来到现在犯的罪，还继续犯罪，越犯越多，那个罪谁还？一定要有人还，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这个所有的罪债、罪的刑罚呢，就是圣子来还。在哪里还？在十字架上受到最严重的刑罚来偿还。各位明白吗？所以呢，当我们讲上帝啊，你是慈爱的上帝的时候呢，你同时心里面知道那个为你的罪被扎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定要满足上帝的愤怒，有罪的一定触动他的愤怒，他的公义，所以在他的儿子身上就是偿还。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一生做得好，他顺服父神的一切的从来没有犯过的那个罪，他的完全的圣洁公义呢归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所犯的罪，一生犯的罪，继续犯的全部归到他身上。各位明白吗？这个就是替代的救赎了，把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显明出来。这个世界哪一个宗教讲这个？那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我们就一个字，信。因信称义，因信他为我做的，他的归到我身上，我的归到他身上。哎，这很容易嘛，信黑嘛，哦，不用付什么代价，各位。所以圣经讲信不是开玩笑的，不是你举手决志啊，这样然后过后你过自己的生活去爱世界，绝对不是。你的信就是你的死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然后现在复活了，没有办法再过以前的生活。虽然你还是被罪恋慕，虽然你的肉体老我常常去试探你，但是呢，你发现你真信的人，你里面有一个不朽的征战，一直到你离开世界，因为你信了，所以你的新生命跟你的老我天天征战的事情。各位明白吗？这个奇妙的奥秘，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呢，不是改造改造的东西来的，你修炼改造啊，这个是还是旧东西拿来改一改，对不对？这是完全新的东西，从神而来的，生出来的。这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慈爱和公义，所以呢，你发现当他是这样的在上面替代你的罪的时候呢，这个公义圣洁的上帝，你会尊重他、敬重他，绝对会的。你不会践踏他的恩典，这是我要讲的东西。所以呢，这些现在讲到荣耀，荣耀是什么？哇，吓了一跳啊！是十字架， 钉在上面受羞辱，世人给他吐口水，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何等羞辱的 name， 原来都是我，因为我，所以我今天信了他，我怎么活，我怎么敬畏他，对不对？所以真是能够明白这个的，才有点点了解什么叫荣耀，十字架的荣耀。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 第二节，正如你曾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各位，真有权柄管辖人生命的，不是政权，不是世界的君王或者政府，乃是那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有权柄管辖人的什么，人的肉身，也有权柄管辖人的什么，灵魂。所以刚才我们请经文读到什么，我们主说你不要怕那个只能灭身杀身体，但是不能对你的灵魂做什么，是你要怕你要敬畏的是能够灭你的身体也能够灭你的灵魂的那一位，我们的上帝啊，他这位神掌控你的命运，你的生死祸福，你的永恒，他也有权柄把永生赐给人。所以这里讲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基本上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会知道的，第一方面掌控人命运的权柄，所有人的命运，信主不信主都在他的手中。这个世界最卑贱最低等的人，跟这个世界最高尚最尊贵的人，其实都在他手中的。所以你看他没有偏待的，每一个人来到地上是赤身肉体的，有谁穿着龙袍来到地上啊？没有，这个是你穿着龙袍是你生出来赤身的人，羞耻的人生出来，然后呢，人给他穿上龙袍，对不对？叫他做皇帝，坐在什么的啊？你，哎，一样的。走的时候，其实什么？不管你多厉害，你做了什么，其实粪土，成为粪土。这个气息离开你是粪土，然后你的灵魂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就受审判。就人来到地上，离开世界都一样，没有例外的，都被他掌控。然后另外。他还有什么权柄？赐人永生的权柄。所以这里很清楚讲，这个永生父赐给他的人。所以不是所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所有的人，我在强调，基督认识的，也是父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定也认识他们的，赐给他，那他来为着这群人，为着这群人死。所以各位想想，有谁有这个权柄？这个世界哪一个君王哪一个总统有这个权柄？我们 Joe Biden 跟习近平，他可以说我要你几次死就几次死，我有权柄赐给你们永生，这个是人可以讲的话吗？这不可能人讲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些世界的君王总统，他们可能相对来讲在人的肉身上有一些相对的权柄，但是没有办法掌控人的命运，更没有办法掌控人死后他的去处，那他们也一样都要受审判。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真的敬畏这位神，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位神，你敬畏他的话，你越不会怕人。所以今天我们世界很多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人怕人不怕神，对不对？怕人跟怕鬼，这就不怕神啊。我们应该怕神啊，怕神啊，人讥笑我，人不理我，哎呀，人离开教会，人逼迫我，哎呀，什么都怕，都在怕，怕的是谁？人，好像草一样，好像烟雾这样，没有了他现在称赞你，哇，你的老板称赞你，哇，多么爽啊！明天骂你的时候，哎呀，我的事业完蛋了啦，那就是这样，那个东西。其实重点在哪里？你不怕神，不敬畏他，你的问题来的。有时候我们做牧者的牧师，我们知道的，我们一直在面对人，我们心里不开心，我们很挣扎。有时候，哎呀，人讲这个，人讲那个。回家的时候，我服侍主好几次，回家的时候， 主啊，我只有要听从你。我回家的哇，就想到这个同工的那个人这样，那个人说我，那个人讲这个教会这样，主啊，我只有要听从你。我这些话一直来掌控我的时候呢，我怎么听从主啊？各位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很重要的话，我们的主给我们最美好的榜样。然后呢，第三节讲到什么是永生，各位，这个我们好好听哦。各位要永生的人，不要永生的人当然不要听啊。那要永生的人呢，第三节说什么？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各位，这个中心字眼是什么？中心字眼是什么？认识。认识 ，ginosko， 希腊文 ，to know， 认识。各位，这个认识什么意思？各位，认识在旧约圣经 Hebrew 哦，希伯来文 yada， 就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其实是创世纪第四章，亚当啊，那时候中文圣经是什么？亚当与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啊。各位，其实真正的原文是亚当认识夏娃，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呢，各位明白吗？这个认识呢，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哦。只是我们的文化是啊，我们同房啊，这个东西，我们有性关系，我们是这样来讲，比较粗野的话，对不对？但是圣经的话是认识，一个男人认识女人，这个女人认识那个男人，这个是什么关系？这是独有的关系。在万人中的独有的关系，这个的认识，这个的关系跟一般的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独有的，你们听得懂吗？所以认识他为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基督，跟这位上帝，这位基督有着独有的关系的，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什么叫永生？永生，永生并不是你填一个表格啊，我今天决志了啊，我知道我死后会上天堂，不是你举手还是什么东西，因为你自己举手举什么手有时候也不知道。有时候决志祷告，我接受耶稣，我第一次带人决志的时候，哇，他决志祷告接受耶稣，我跟他我说恭喜你，今天你是基督徒了。好好好，不是不是，我没有说我要做基督徒啊，那你不是决志祷告了？所以我们还不明白，我们跟这位上帝有那个独有永远不分开的那个关系了，认识的关系，你认识他为独一的真神。所以将来我们主说很多的人到那儿审判天，审判的大宝座那一天，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传道做一切的服事，主说什么？我从来什么不认识你，我从来跟你没有关系，你做你自己要做的，你赞美的，你祈求的，都是向你自己的欲望来出发的。所以呢，各位想想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认识这位上对，从一个人来到教会，他天天在神的面前，他祈求的，关注的，你会知道他跟这个上帝有没有关系。神爱的，他爱吗？神要去的地方，他跟着要去吗？你跟这位上帝有独有的关系，你才会这样的。神为你预备的永生，你向往吗？主啊，最好不要这样快来，我还没有爱世界爱够啊！那就是这样的，然后求的东西都是地上的东西。那各位，所以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有没有得救，可能他是很调皮的孩子吧，或者很不懂事，或者的孩子也可能是啊，但是他的得救，他会不会见到主呢？真的是一个 question mark。一个问号。所以很多人在教会，你问他，你会不会见到主？你将来会不会见到主？他给你们很奇奇怪怪的答案哦。我问过很多人哦，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会见到主？有些人说不知道啦，但是以后你死的时候呢，你走上一个阶台，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呢，哦，你看到的是哦红色的两个脚的哦，你的料了啊，就是他把你带到地狱，或者你看到上面哦天使哦。哦，使徒彼得，我帮你的，这很奇怪的神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你还不知道你有没有永生，因为你还没有跟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独有的关系。阿们。 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么讲。那你说这个关系怎么发生？这关系是我要就能发生吗？不能。这是上帝与你发生的关系，这上帝借着他的道生了你们。所以有时候你们这样做崇拜当中，你们一直这样翻开圣经听神的话的时候呢，有一天你不知道的好像变了。有一天开始，以前只是来做做崇拜听听道，有一天回去就是翻开圣经，就是向自己向这位上帝祷告，想要明白他的旨意。那各位，你祷告祈求的东西跟外邦人的祷告不一样，你求的是上帝的所愿，上帝的关心，那时候你知道的，你跟他开始关系了。阿们。所以呢，我真的盼望的东西是这个啊。朱牧师的口才再好也不能叫你与神有关系，这是神自己跟你发生的关系啊。但是你坐在这边听到他的道，那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启蒙，一个开始。你来到他的圣殿本身的是一个开始的恩典，但是还没有进到永生的恩典，明白吗？那我们所以要受洗的人这个要确认的清楚啊。那刚好下个礼拜受洗嘛，认识主了嘛。那当然有些人说，就我不知道我认识你吗？那各位，我这样讲啊，你第一天结婚你就认识你的配偶认识到完嘛，那第一天结婚已经认识了，对不对？已经有关系了。但是因为这个第一个认识，你的一生是继续认识，对不对？所以你一生愿意继续认识彼此，跟彼此同甘共苦，就证明你们曾经那个第一次真的是认识了。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没有一个人结婚说啊，今天结了婚第一天了，哦，完了，之后你回你家我回我家啊，过后我们不用再认识了啊，没有，这个认识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独有的认识是一次的认识带来继续的要认识的，那个是 OK。 那讲到这里，那第四节啊，那第四节我们所以清楚了啊，如果这个认识的东西啊，那个独有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的啊，你们可以找牧师啊，那牧师跟你确认啊。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我们的主啊，他确认他的顺服，你所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们主耶稣与父的祷告啊，确认他这一生怎么顺服父神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那我们以为我们指的顺服只有十字架哈，其实我跟你们说，从他道成肉身，离开天上的一切的荣耀，披戴肉身，把自己放在人的时间和空间，其实都是他造的，对不对？然后他生出来，第八天受隔离，一生就是在圣殿长大，对不对？从十二岁象征，他是一直要在父的家的，他是一直听从父的。然后他到他长大，甚至他要服侍主的时候，他被圣灵带到哪里？带到旷野受试探40天，连那个试探也是他顺服父的，他要胜过那个试探了，他才能够有资格成为第二个亚当，人类的代表，为人类而死，对不对？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呢，这位我们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然后他这一生服侍呢，因为我们以为哇，呼风唤雨叫风浪停啊，哇，叫死人复活，鬼没有一个神迹是他凭着自己的意识做的，没有一个神迹啊！所有的讲道，所有的神迹，所有的叫死人复活，所有的都是不是为了荣耀，乃是要显明我就是这位父差来拯救世人。这他是完全听从父而做的，这位我们的主。所以他在十字架死的时候才能把他一切的义归给我们嘛，因为我们就像第一个亚当一样吃了善恶果，我们一生出来不认识他，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也不顺服他，就是随机一行，任意妄为，我要这样就怎样，我的感觉怎样就怎样，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样式。所以我们这样活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很多的问题，我们跟旁边的人的关系都出现，都是因为我要怎样就怎样。只有他一个是 父要怎样，我就怎样。那位给我们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他完全顺服了。哦，他知道他要上，是在最后一个顺服，对不对？就是上去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所以你们知道啊，他的连为自己，其实神自己不用为自己祷告嘛。他为自己祷告的事是给我们的益处，让我们知道认识他是谁，让我们看到子怎么向父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要怎么合乎主的心意来祷告，对不对？所以现在最后 第五节我们一起看第五节好吗？第五节，一起读。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基督对自己的这个先存性啊写明出来，从创立世界以前，这里说什么？未有世界以前，未有万物以前，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要显明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他的先存性就是还没有世界，还没有万有，还没有时间，还没有空间的时候，我跟父就有了，父存在我也存在，所以跟他是同尊同荣同等的神。你们明白吗？各位，我们在神学里面，神学界里面，我的那个神学课题，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能歪曲我们圣子耶稣基督的他的神性，他的先存性。你们听得懂吗？为什么一定他是他跟父是一样的，同等的，自由拥有的？为什么这个要讲得很清楚？这有它的原因的。各位你想想看，如果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父在永恒里面中间忽然间父就哎呀我要生一个孩子把他生出来，这个叫耶稣，然后将来我会造很多人，你去拯救他们，比如这样讲，好像希腊文化很多这种东西，对不对？中间把它生出来，或者造出来，或者怎样，就父先 出来，然后呢再造一个子就出来的话，那么它就是被造物了。那这个被造物要为我们这个被，我们也是被造物，对，我们被造人嘛。被造物怎么为被造物死啊？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呢，为什么这位上帝，这位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子，他被差来，他不是被造的。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的误区就在这里，他们将圣子当作是被造的，或者在永恒当中有一个某一个时刻被生出来的，不是与父一样自由拥有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误区，所以这样我们叫异端。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子不能是父造出来的？如果子是被造出来的，就是说那子今天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的，这个心意不是完全出自于他自己的，因为父造了他嘛，然后再跟他说OK 子，有一天你要为这群人死，你要爱他们哦。所以呢就是说父把这个心意给他，那各位这个绝对不是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讲他是被父造的，所以他为人死不是他本有的所愿，不是他本有的愿意的那个。所以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父与子同有一样的救恩计划，父爱的子也爱，所以父预定救恩，子来成全救恩。那这些看起来是好像很简单的，我们都这样听了，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神学的要素，那这个是会影响我们对自己救恩的认识。那所以你对父和子的关系他们的共在论，他们的一起存有的，他们是自由拥有的神，那三位一体上帝自由拥有的，这个是不能歪曲的东西，歪曲的叫异端。所以那么所以我们圣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他说的这句话要显明他跟父是一样的， 最荣耀的，同尊同荣，这救恩完全出自于神。所以以最荣耀的生命受最严重的羞辱跟刑罚来还清世人的罪。所以有些人就问说，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有受苦六个小时，他就能还清我们世人永远在地狱的罪？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有些人问了，为什么他六个小时黑了，我的一生受苦耶，还要在地狱要永远受苦，他全部还清了？因为你们要知道，这位来为你舍己的，他的地位，他的尊荣尊贵到达的那个地步，最荣耀的，然后他舍去，然后像一块肉完全赤身被罪人凌辱，吐口水鞭打，然后放在十字架上像一块肉一样完全就，所以那个他所失去的那个荣耀，那个完全公义的，他受尽的那个完全不公义的那个对待，那六个小时足够偿还你和我永远应该在地狱偿还的那个罪债。阿们。各位了解了哈，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们会知道，所以圣子的荣耀。所以为什么他现在一定要说，父啊，恢复原有的荣耀，因为我本来就是那个荣耀的，有这么荣耀的，也最荣耀的那位，带着这最荣耀的身份，然后受尽最羞辱的对待，那就放在十字架上来还清这个罪债的事情。所以我们主上十字架完全出自自己，唯有权柄舍去，唯有权柄夺回。所以因此呢，神怎么说，神把他升到至高。所以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你有没有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八节，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基督论很清楚，我们主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字。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一个君王天使还是什么，能够超越他的名。然后第十节，叫一切怎样，所以超乎一切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众天使天君，地上的所有的人，君王臣仆，有名望的和地底下的，就是进到地狱的阴间的甚至敌对神的仇敌没有一个人无不口称无不向他屈膝，也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上帝。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呢，他要完成整个救恩的工作，他一定要回复到他先前原有的荣耀，对不对？离开父，离开荣耀的宝座下来，完成了一切顺服父，然后死在十字架上，还清罪债。还没有完哦，复活了，胜过死亡，还要怎样显明给门徒做见证嘛，然后呢怎样回到宝座上，还是一样的披戴人性，在宝座的右边为你我为众圣徒代求。各位，这个才是他的整个的救恩的工作的完工，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回到宝座上来为我们代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对不对？没有被保守的这个我们。所以呢，整个我们基督信仰的宗旨就是神的荣耀了。当我们把这位基督举起，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与父是同尊同荣同等的那位。那么我最后讲，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做信徒，我们教会很多的活动节目聚会，我们如果要，我们讲我们要荣耀神，那我们应该要把基督举起来。如果今天教会是只有把节目举起来， 把人举起来，或者人的有些心理学，人的方法聪明，人的道德，有些整天讲这些道德理念的，还把这些举起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样有道德，有这个当然，但是为什么你有这个道德，这个道德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能做到，都是因为基督。各位明白吗？都是因为他，因为他显明的，他显明的公义，他显明的慈爱，所以你才能爱，对不对？他给你能力能够做得到。亲爱的弟兄，把他举起来。对，我们人啊，很奇妙的，我们都懂基督，但是呢，举起是心里的事。所以从一个人的讲道，你知道他要 举起的是什么。所以呢，他讲道，他把举，如果不是把基督举起呢，很奇妙的，人就被举起了。哦，某某牧师被举起了，某某方法被举起了。哦，这样做教会的话，教会人数会多。哇，这个方法举起了，你们了解吗？所以这就危险。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有果效啊，但是原来是夺去神的荣耀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常常讲，我们教会就一百多个人这样，那下一堂也一百多。其实我跟你讲，教会其实两三个人就是教会了，一个十个人的教会，十个人的教会，这还是要奉主的名相聚，感谢主，主在他们当中。这位上帝不是看重人数，看重人的内心。所以这个就是把基督举起了，荣耀归给他，你们明白吗？那如果没事，哎呀，这样哪里有荣耀，这么少人，哎呀，就整天讲这些东西啊，教会，所以呢这个讲台要美一点啊，所以这个讲台就慢慢变舞台啊，就是教会的圣诗就变流行歌什么的，哇，很荣耀的，哪里有荣耀。我再讲一遍，如果你不举起基督，你就是把人举起那你做得再好，你不会得赏赐的。来到主的面前，主说，我从来什么不认识你。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比较重的话，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主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这样，我唯有世界以前同你所有的荣耀，愿我们一生这样的荣耀神，借着什么，我们怎么把基督举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有你的话语教导劝勉光照，特别是把我们主耶稣基督最荣耀的那一面，他荣耀的本质就显明给我们众人，使我们这些凡人战惊，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谁，也我们当有怎样的谦卑在你面前。求主祝福我们，也在这个我们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也是最伟大的祷告里面，主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得着我们一生信仰要守住的信念，也很清楚的我们要跟从你的一个指示和亮光，甚至里面也隐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使我们能够一生就是活在主的荣耀面前。也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众人，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也有信主很久，也有刚信主，也有慕道友寻道的，他们可能还不认识你，就是亲自与他们说话，让他们认识你，与你发生关系，求主成就这样的事情。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